是诗篇第五十五篇，我请会众再次翻到诗篇第五十五篇。翻到了，我们一起念诗篇第五十五篇第一节：上帝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慌临到我身，战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正经的事，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与我平等，是我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上帝的殿中同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至于我，我要求告上帝，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那没有更变、不敬畏上帝的人，从太古长存的上帝必听见而苦待他。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他的口有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上帝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依靠你。有请以下牧师。
主内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心里面真的是每一次能够来到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心里面确实呢是感到呢非常感恩，也是非常的这个喜乐。其实在今年的这个时候呢，我四月份在生命堂这个教课的这个时候，苏牧师他有这样的邀请我，他说：“林牧师，你下半年来的时候呢，可不可以到我们教会讲道？”我说：“对不起，已经安排了。”我说：“对不起，已经安排了。”那甚至明年呢，其实呢，两次来新加坡也已经安排了。对不起，明年的2019的就没有机会来到这个罗伯士，因为遇见教会是第一次的邀请我，我想能够有机会呢跟他们在一起，也是一件的这个美事，所以明年两次来，有两个的 这个聚会。那我就告诉这个生命堂的长老这个运龙说，你们太迟了啊！你们每一次呢，我过来之后，你才说要邀请我。我说，其实呢，我2019年的聚会呢，我在今年7月、8月份已经安排明年整年的这个聚会。其实呢，每一个礼拜天呢，都已经这个安排好了。所以他如果要邀请我，苏牧师，大概我虽然在他那边开课，但是我只在那边讲过一次的这个道，因为他们发出邀请的这比较迟，所以我就已经安排了，非常这个抱歉。但是我每一次能够来到你们当中和来到这个恩业教会，因为都是我们一起成长的，所以我就感到非常的这个亲切。反而是在那个很大的这个场所，很多人聚会呢，我没有一种归属感反而在这边呢，觉得非常的这个亲切，心里面每一次来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这个喜乐。那么当然我也是非常一方面谢谢是恩典，一方要谢谢这个罗牧师每一次呢都很愿意的这个介绍我，使我能够在这里呢好像回到家这样跟你们一起来朝见神，但是特别我感到呢非常的喜乐跟这个高兴的，这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要思想神话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父神，我们真的是要对主说，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这么真实的，在我们整个信仰的过程，在我们整个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确实认知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常常在前面带领我们的牧者。为这样的恩典，我们别无所说，我们只能够说主，我们感恩，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主你，我们每一个礼拜能够有这样的机会集合在这里来朝见神，这也是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因此我们并没有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每一次能够来到你的圣所朝见你，我们都深深知道这是恩典所造成，因此我们从我们的心的身体之处要对主说，主啊，我们感恩，我们感谢。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所朝见你的时候，我们又感恩，因为你把这么宝贵的圣经把它启示下来，把它使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时刻都能够的自由的，就是圣灵的带领，能够进到你自己圣经中的真道，能够对真道有所理解，并且我们圣经这样的对圣经的理解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走在你的道中，得到你自己特别的祝福。我们再一次的恭敬的把我们今天早上已经翻开你的圣经，求主把你的圣道透过圣灵在人心里面所动起的善功，我们进到真理的当中，使这真理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能够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给我们许许多多的造就跟帮助。你仆人确实的每一次来到你面前要传讲圣经中的真道，深深感到自己不足，需要你自己恩待你的仆人，借着圣灵在他心里面所动起的善功跟所做的光照，使你仆人能够有所领受，借着所领受的又借着圣灵的光照跟帮助能够有所传讲，使弟兄姊妹们同样的从你的圣道得以造就。我们再一次的恭敬把这一段思考圣经的话语的时间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向每一个人施恩典，也再一次向主的祷告，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拦阻，以致我们的敬拜侍奉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早上我要用这个诗篇的这个55篇跟大家来思考这个题目，叫做一心倚靠神。但是如果要了解这诗篇55篇的话，我们一定要了解或是以撒母耳记下的15章 其实应该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来了解，所以请大家这个时刻翻开撒母耳记下，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因为这段经文特别谈到这个大卫自己的儿子亚撒龙怎样的背叛他，并且在这个背叛过程他拉拢了所有的民心，所以无论在城墙之外在城墙之内，还有连这个大卫身边的谋士也被他拉拢了，因此就形成一股很大的这个大卫内外的忧患。我们读这段经文才看诗篇五十五篇就能更加了解。我给大家来念一下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此后亚撒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撒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撒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撒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亚撒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我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撒龙，亚撒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撒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过了满了四十年，亚撒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述，曾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王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亚撒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亚撒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撒龙在希伯伦做王了。亚撒龙在耶路撒冷擒了二百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亚撒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喜多夫从他本城请了来，意思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我们读这个背景的经文到这里为止。那这是呢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诗篇五十五篇它的背景，所以当你看到里面呢呀，这个大卫怎样感受到他无论城内城外呢都面对仇敌，以致他感到惊慌的这个时候呢，他是有他地切的一个很大的这个背景，所以他从那里呢才向神发出这样的诗篇五十五篇的这个祷告。那么我们要从这段诗篇五十五篇来按节来看诗篇五十五篇呢所谈的这些重要的这个事情。首先呢，你在这个诗篇五十五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时候，他是这样的说：诗篇五十五篇第二节他说，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的哀哼。也就是说呢，在他经大苦难的这个时候呢，他求神不要隐藏不听他的这个声音，就表示说大卫在极大的苦难中以为神已经离开他了。大卫在他面对他自己的儿子谋反的这个时候呢，面对了城内城外都有仇敌的这个时候呢，他第一个不是去先抓紧神，而是什么？似乎已好像没有足够的信心，以为是神已经离开他了。这是我们所看的第一节跟这个第二节。然后呢，在这个第三节到第五节的这个时候呢，他怎么说呢？他说，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去逼迫我， 我心在我里面甚至疼痛，使得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瞒过了我。这是呢，在第三第五节呢，他说欺压疼痛死亡恐惧几乎把它整个都掩盖过了。我想有时我们也会有同样的，面对很大困难，似乎自己已经没有办法超脱了这样困难的这个时候呢，就好像大卫这个时候的心情跟光景，面对外面呢有这么大，刚才我们所念到亚沙龙怎样的拉拢这么多人来跟他敌对的这个时候呢，他似乎感到说恐惧跟这个死亡似乎就在门前了，已经好像大水呢把他整个这个淹过了。而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呢，他所表现的是好像苦难大过了大卫对神应许的信心，似乎他所面对的困难已经大过了他对神应该有的大的信心。那这是呢当时我们所看到的大卫的一个处境跟他的这个心境。然后你再看下去的这个时候呢，在第六到第八节这个时候呢，面对这样的这个光景的这个时候呢，在第六到第八节他是这样说，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地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也就是说当面对这么大苦难的时候，他不是回到神面前，他想要躲避。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大卫在面对这样的光景的这个时候呢，他说我巴不得我如同鸽子有翅膀，我飞走，我远游，我宿在旷野，我要什么，要躲避这样的一个这个大的困难。所以我们所看到说大卫想要以逃避来应对当时他所面对的这样大的一个的困难。但是呢我们从诗篇这前面的这个光景所看到的，然后呢他又实际的用他的眼睛来观察的这个时候呢，确实呢他感到他所面对的困境的四周都围绕着仇敌。所以如果你看这个第九到第十一节，我们来看第九到第十一节的这个时候呢，在第九到第十一节他说，主啊，请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增进的事，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大卫当时他所看到了城中也好，城墙上也好，城内也好，皆是可以说呢每个地方都布满了他的仇敌，在城墙之上，在城墙中，在这个城内，在世间，几乎说每一个地方呢都是这个仇敌呢四围的围绕着他。也就是说大卫这个时刻他发现了仇敌内外环绕着他，这是他当时实际的。当亚沙龙，你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经文里面，亚沙龙每一天在城门口就等着这些人要拉拢他们心，拉拢他们，拉拢他们心。然后不单单只是他把这个散布到各支派里面也是如此，要拉拢这一些人，以致这一些人能够跟他一起要谋反，要背叛这个大卫。所以大卫从那个角度来说，当这样的一个实况发生在他身边的这个时候呢，他真的是好像内外覆敌，他内外呢都已经有这样大的一个的这个仇敌环绕着他。然后你再看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的这个时候，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他是这样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他说不料是你，你 你怜悯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是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你看到吗？大卫在这里，他感到一个最大最大，使他感到一个已经完全孤单，已经被完全孤立的。为什么呢？他内外附敌，并且是什么？是他所亲近的人背叛他，他的儿子和他一起到圣殿里面的那些谋士，常常一起在谈论国事，谈论策略，谈论要怎样的把这个以色列国把它治理的那一些至亲的谋士，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连那些谋士呢都被亚撒龙把他拉拢到他的这个身边里面。你想想，如果是仇敌恨他的话，他说我还可以忍耐，但是现在呢，背叛我的是什么？我自己的儿子，背叛我的是我的亲近，背叛我的是我跟我一起在神的殿里面来朝见神、来侍奉神的人，背叛我的是那一些与我一起来谋略怎样治理以色列国这样一个人。你想想他当时的心是怎样被刺痛，你想想他当时的心是怎样的感到惊慌啊！这是呢，从这个背景跟从诗篇五十五篇我们能够实际的这个所看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在这里说，大卫的仇敌是他的儿子，是他的知交，是他的什么谋士。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打击。如果你确实呢能够把这样的光景 relate 到当时耶稣实际上背叛的什么，是他身边的门徒，是他在一起吃饭的犹大来这个背叛他，所以呢你从这里确实呢能够深深感受到这个大卫当时所感受到的那一种的背叛感，或是呢被抛弃的这个感，被深深感到很孤单，或是呢似乎在这个时刻里面呢，他好像感受到不单只我身边的谋士、我的知交、我的儿子离叛我，他甚至呢从第一节就看出来，他甚至以为说神也离开他了。一个人如果在他生命里面呢，他能够从他的感受里面似乎感受他最亲的人已经离开他，或是甚至呢当他在最大困难的这个时候呢，他甚至如果以为说神也离开他的话，我告诉你那种孤单就是真实的孤单，那种孤单是真实的孤单，那种恐慌是真实的恐慌。所以呢当大卫这样的描述说他的恐惧战情况好如同大水什么瞒过我，你看他的形容是好像这个水大水已经瞒过他整身的，这个时候呢连呼吸都不能够啊，这是他当时的这个感受跟当时的一种的这个压力。所以这是呢我们发现大卫当时在写这篇诗篇的这个时候呢，他心里面这样大的一个的感受。亲爱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大的压力，无论外在的，无论内在的，无论仇敌的，无论物质的，无论心灵的，在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压力在外面环绕着我，在心里面也同时是感到非常大的压力的这个时候呢，要怎样才能够有转机呢？你就要看第十六到第十八节。因为在第十六到第十八节的这个时候，我们看至于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你看他要怎样的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似乎是非常的逆境把他这个转移呢？他唯独的一个办法就转向神。 所以大卫呢，在这个时刻呢，他就看见仇敌苦难背后神的应许。只有当他看到这个大苦难背后神的应许的这个时候呢，大卫开始转向神。当他开始转向神的这个时候呢，也是整个什么转机。那这是一个呢，从诗篇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大卫当时所面对的确确实实是很大很大的压力跟很大的一个苦难。苦难的当中是要我们把眼睛抬头仰望神，只有在神的身上才是我们唯一的转机。所以我们就发现了确确实实是如此。当大卫呢把他眼睛开始转向神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能够知道说，原来神比大困难更大。我们常常所看到的是更大的神的面前的大困难，没有看到原来呢，在大困难的背后有更大的一位的神。也就是说呢，我们常常把眼睛 focus 在困难，而不是把眼睛 focus 在困难背后什么的神的身上。那么若是呢，我们把眼睛不是 focus 在大困难背后更大的神的面前，我们就发现了很多时候这个困难呢，是给我们自己越想越大，越想越大。如果他在我们的心中里面是我们越想越大的这个时候呢，他背后的神就被我们错误的观念所掩盖了，因此你就看不见神了，你只看见什么苦难。我们发现呢，大卫在这个时刻，当他确实了，好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撒母耳记下，他面对困难确实是很大的困难，而且呢是精心谋略的。你看亚沙龙是刻意的谋略的，有策略性的啊，站在城门口拉拢，然后又跑去呢把这个大卫身边那些也拉拢，整个是有策略性的。在这整个有策略性的，就形成说呢，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是偶尔发生的困难，是实实际际的。他要怎样的去应对这一些困难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小的这个事情。所以他的开始呢转向这个神。那么这里呢，如果你看前面我没有把它列出在这个第十四跟第十五节呢，因为这里呢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摩西怎样在他的那个年代里面面对那个尼哥拉党的这个人来怎样毁谤他，来怎样的要背叛他的这个时候呢，他向神祷告说，神啊，你叫这个地张口把神吞下去。后来果然神就使地上张开口，把那些背叛摩西人都什么都下在坑里面了，表示说呢，如果我们依靠神的话，再大的困难神要开地口把困难解决掉。这是当时的摩西所面对的，而实际上他也是同样面对那些背叛他的人的这个时候呢，他向神祷告的这个时候呢，神就使地裂开口，把仇敌呢把他吞灭了。 OK， 这是呢刚才我们说没有特地给你看的十四跟第十五节，因为那是有一个背景的。好，如果我们再看下去的这个时候呢，在第二十二跟第二十三节的上半节，他是这样的说，请看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上半节，他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然后二十三节，神啊，你必使恶人夏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依靠你。这里呢我们就发现了，当这个大卫呢把他眼睛不是在专注在困难，而是转到耶和华身上的这个时候呢，他所发现的是什么呢？他说人的信心跟神的信实，重要的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因为神从来没有改变，神的信实从来没有改变。 只不过是当我们眼睛如果不是注视在神身上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信心如果没有把它注视在神的身上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谓的信心就变成小信心。所以不是信心本身的大小，而是信心有没有专注在那次信心又是信心对象的神的这个时候呢，它就变成大信心或是小信心。就好像当时的彼得，你知道彼得在海浪上的这个时候呢，他对神，他对耶稣说，主啊，若是你给我走过去，他果然什么，走在水面上，我深信他果然走在水面上。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他是有所谓大信心，但是他一把眼睛从主耶稣的身上转移，看到风浪的这个时候，这时候他就沉下去了，小信心。大信心跟小信心不是神给的他的 package 大小，而是同样一个芥菜种的信心，如果你把眼睛定睛在基督身上的时候，它是大信心。如果他把它转移去看周遭的环境的这个时候呢，但是那是小信心，因为他的决定呢，不是神把一个比较大的信心给你，或是比较小的信心给另外一个人，而是同样的信心。神给我们的都是同样的一个信心，只不过在 exercise 这个信心的时候，你把眼睛定睛在基督身上，还是看周遭的环境。如果定睛在基督身上的话，他就是大信心。如果他看周遭的环境的这个时候呢，好像彼得他就沉下去了。我想彼得当时跟主说，主啊，你让我走过去吧，他真的走在水面上。怎么可能一个人走在这个水面上呢？我深信他的大信心是神迹发生在他身上，他就走到耶稣那边。但是一看环境的这个时候呢，这里说他就沉下去了。所以呢，当大卫把他的信心转向神的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神从来没有改变，神的信实呢是从来没有这个改变的。所以呢，大卫又再一次认知说呢，人的信心，神的信实，这两者之间呢是确确实实呢是相呼应的。所以当他对神有信心，而神又从来又是没有改变的话，他就发现说有一样东西呢是我们所应该做的，人要活在义中，神才听祷告。人要活在义的当中，神才听祷告。所以从大卫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你就发现了大卫深信神对义人的救赎，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大卫就产生什么对神一心的依靠。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那把我们从这个诗篇里面所看到的要怎样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呢，我们在困难的当中不要疑惑神。这是呢我们发现了大卫在这边从他的负面功课要给我们，他负面的这个回应要给我们写一个正面的功课。因为呢，大卫一开始诗篇的这个时候呢，他说，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你不要躲避我，不要远离我。这常常是我们的光景。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这个时候，有时我们不是先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先质疑神。你看看我们多少次呢，在面对苦难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先问我们自己，我有做错什么吗？我有什么东西对不起神的吗？我有什么东西背离真理，以致呢似乎苦难临到我的身上呢？我们不是先问我们自己，我们先质疑神。所以呢，这是呢我们所发现的，在诗篇里面，当大卫面对这个大困难的这个时候呢，他一开头在这个诗篇五十五篇他说什么？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生的哀恨。你看，他在苦难里面呢，他先质疑神，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在苦难的这个当中，我们不可疑惑神。然后我们再下来，在疑惑的当中，苦难就变大，神就变小了。这是呢我们所看到大卫呢在这里，当他一开始祷告的这个时候呢，他说，哎呀，好像神已经离开我了。如果他以为神已经呢，如果神不在他的眼界的当中的话，只能够出现在眼界是困难。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当我们质疑神，在疑惑当中的时候，苦难就变大了，神就什么变小了。这是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呢所看到的一个的光景。所以他就看苦难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城中城外都有这个仇敌，街中或是这个支派的当中都有这个仇敌。他所看到的仇敌满布，神消失了。我想这是我们确实呢能够借鉴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每一个人我们都会面对困难，但当面对困难这个时候呢，我们到底是在困难面前看到神，还是只看到神背后的困难？这是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呢要学习到的一个的这个功课了。有时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想要躲避，因惧怕我们逃避，我们不能解决困难。你确实要能够清楚认知，躲避不能够解决任何的事情，逃避不能够解决任何的这个事情。这就好像呢我们所看到大卫，他说我巴不得我有翅膀，好像鸽子，我飞着，我远游，我到旷野去独居，或是呢我要到避所去。这些都不是解决难题的正确的方法，躲避不是。所以大卫呢在这里另外呢给我们一个警惕。而我们所看到的内外的苦难加大，是要我们更要不断的祷告求告神。因为呢唯有回到神的面前，才是真正解决困难的一个根本的方法。躲避不是，规避我们所面对的苦难，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最根本的我们所应该有的行动。所以呢大卫后来深知这一点的话，他就转向神了。我想这个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学习的功课。确实呢我们在生命里面呢每一个时刻，几乎每一个时刻我们都会面对困难，无论大的困难无论小的困难，躲避不能够解决困难，唯独能够使危机成为转机的是转向神。只有当你转向神的这个时候呢，你真正的危机才变成你的契机，变成你的转机。那之间一个最关键性的是怎样转向神，回到神的面前，好像这个大卫再一次能够支取神自己恩典跟能力智慧的应许，那才是我们能够解决苦难的。但是唯一我们所要知道的，神一定拯救，但我们要活在义的当中。什么叫活在义的当中？我记得我曾经几次说，圣经里面谈的义不是好行为，是什么东西？跟神有正确的关系，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 这个叫 justification。 所谓的 justification 呢，它的一个最重要关键性圣经的观念呢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 而不是谈到善行。所以呢当圣经里面谈义的时候，你不要以希腊人的观念，不要以中国人的观念来看义这个字。因为义最基本上所要解决的是什么？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 所以才有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所说，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义居住在其中。为什么？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呢 All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right。 那么当 All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right 的这个时候， All relationship with man and with things also is right。 所以在新天新里面，一切因为神跟神的关系对了，所以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世界万的关系才是对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什么叫义？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 所以这里所谈的神要拯救，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活在义中。义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先对。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对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呢神随时在那边可以给我们享受他的能力跟他的智慧，而神必定的要把我们从困难的当中能够被解救出来。 亲爱弟兄姐妹，我想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一心依靠神，专心的仰望神，一心依靠神。你这一生里面是会面对困难，但你在这一生里面，如果你真正的一心依靠神的话，无论任何大的困难不会大过神。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神的能力确实的已经应许了，任何大的困难不会大过我们的这个神。所以你生命中有困难吗？来到神的面前，当你来到神面前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切的困难在神里面一定能够得以解决。所以我在想，耶稣讲那句话是真实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你有平安。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所以你们要放心。我常常说放心，心放在哪里？放在基督里。当你的把你的心放在基督里的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我就必赐给你们平安。因为心挂在那边没有平安，只有把这个心放下来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有平安。放在哪里？放在基督里。否则的话，你确实会面对困难，你会把心一直悬挂在那边。当你把你的心放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说在我里面你有平安。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确确实实在我们苦难的这个当中，有时我们的眼睛转离你，只是单单看到苦难。求主帮助我们，好像大卫晓得怎样在苦难的当中把他眼睛转向那是我们信心又是我们对象的神，以致他在苦难的当中就看到一个很大的转机，看到一个很大的盼望，能够真正享受在苦难中的平安。主，我们圣经在我们的生活生命的当中，我们也常常面对苦难，我们常常面对我们不能够胜过的一个大困难。求主使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学习这个功课，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把眼睛转离困难，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就得以有转机，得以有平安，得以有喜乐。求主加添我们智慧跟力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